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意志力薄弱，自控只是一时的行为，失控却是常态。失控不仅是心理问题，更是灵性问题。两个敌人内外夹攻，操练自控力的目的是自由，即在诱惑和压力面前按自己真实的身份去生活。所以我不再以性格内向为借口逃避和人接触，这是比自控更宽阔的自由。六月高考将至，在紧张的备考季，老师家长最常对考生提的一个词是自觉。自觉读书，自觉做题，自觉总结规律。自觉的意思是要有自控力。自控力不仅在校园受重视，更是在社会上风靡。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凯利·麦格尼格尔所著的《自控力》，豆瓣有20000多人评价，评分8.3。知乎讨论自控力的话题几乎都会提到它。网易云音乐的电台节目有150000人订阅，近700万次收听。它被誉为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心理学课程。麦格尼格尔教授写道：“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意志力薄弱，自控只是一时的行为，而力不从心和失控却是常态。”立志戒烟的人很有可能在几个月后固态复萌，努力节食减肥的人很容易在夜宵的诱惑面前屈服，计划已久的任务一拖再拖，直到逼近截止日。究竟是什么阻挡在我们和理想的生活之间呢？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微信群，旨在让男士们相互帮助，胜过网络色情。坚持一段时间后无法继续，因为我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，诱惑这东西你不那么在意它，它也不温不火，偶尔骚扰你一下，一旦你扯起大旗天天喊着抵制它，它就突然变得凶猛起来，程度变本加厉。针对这个问题，自控力提到了著名的白熊实验。1985年在三一大学的心理实验室里，17名本科生被要求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请不要去想白熊。结果显而易见，每当他们试着不去想白熊的时候，反而总是想着它。这就是讽刺性反弹理论，试图忘记某些东西却让它变得更强烈。这是作者提到的自控力陷阱之一。其他陷阱还有压力，心理或生理上的压力，如忧虑、疾病等，会消耗意志力。道德许可，做出好行为后，往往会不知不觉允许自己做一点坏行为，把未来当虚幻，想要变好，但不是现在，等等。作者认为，为了成功做到自控，你必须知道自己为何失败。避开这些让自控力失效的陷阱，可以帮助我们取得真正而持久的进步。对我而言，研究这些陷阱诚然很有启发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也注意到单单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失控难免有局限。以我自己为例，之所以想组织一个针对网络色情诱惑的微信群，是因为自己深受其苦。2011年，我大学毕业，没有正式的工作，喜欢的女孩也不喜欢我，承受事业爱情双重压力，我感到自己在色情诱惑面前极其软弱。对我来说，浏览色情网站不只是满足欲望，更是逃避惨淡的生活。结果，不但没逃成，还让日子愈发惹人厌倦。那段时间，我登录了一个叫做释放囚徒的网站，参与一套60天的胜过色情诱惑的课程。这个课程以基督信仰为背景，每天针对不同的主题，有英文阅读材料，也有需要写下回答的思考题，还有一位导师通过邮件全程陪伴。我很深的感受是，这个课程不仅帮助我胜过色情诱惑，更点燃我对生活的热情。还记得在一封邮件里，我对导师说，活着真的很美好， 这是我之前从未感受过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慢慢发现，失控不仅是心理问题，更是灵性问题。清教徒作家约翰·欧文写道，我们有两个活跃的敌人，他们总是企图牵引我们进入试探。我们的内里有一个敌人，一个叛徒，就是我们的邪情私欲。我们的外面有一个敌人，就是魔鬼。两个敌人内外夹攻，诱惑、恐惧、沮丧、谎言，就像野草一样在人心里疯长，叫人迷失活着的意义。有的朋友可能会说，邪情私欲没那么严重吧，食色性也人之常情，魔鬼只在恐怖电影里。健康的性爱是神给人的礼物，但人却想用不健康的方式满足甚至放纵自己的欲望。与此同时，人心里潜伏着贪婪、嫉妒、奸淫等不道德的恶念，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无法否认自己心中有许多违背道德的想法。魔鬼则是外在于人的邪恶存在。按照圣经，魔鬼从创世之初就存在，诱惑了亚当夏娃，至今仍在诱惑世人。内外两个敌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，而我们要真的胜过失控，得着自由，也要回到和神的关系中。我们和神是什么关系呢？圣经记载，在万物之中，唯有人拥有神的形象，并被赋予了管理全地的职责。人与神的关系原本是极为亲密的，但人犯罪堕落后，所作所为不再是为了荣耀神，而是为了满足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这种关系的破坏是失控的根本原因。对于关系破坏引发的危机，《自控力》一书中有一定洞见。在讨论道德许可的陷阱时，作者写道，从本质上看，道德许可是一种身份危机。我们之所以会奖励自己的良好行为，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认为真正的自己想做坏事，所以每次自控都是一种惩罚，只有放纵自己才是奖励。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，这种身份危机则是人们忘记神、违背神，因此失去了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。这不是很容易觉察的事儿。记得大三那年，我刚信主没多久，有一次参加小组讨论，大家争执得比较激烈，我也有不愿意退让的地方。但忽然间，我感受到一种说不清的悲伤，连忙离席，跑到卫生间关上门，不受控制地哭起来。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，你心里没有爱。在那之前，我从未认真考虑过爱是什么。我从小是个好学生，处处讨老师和同学的喜欢。但蓦然间，我好像突然看见了自己的本性，就是我没那么爱他们，我最爱的是自己。诚如圣经所说，我是一个被罪败坏的生命。到底什么是爱呢？神创造天地，又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看着所造的一切，满心喜悦地说，甚好，这是爱。人败坏犯罪，相互憎恨伤害，神却不放弃人，而是差遣独生儿子耶稣到世上来，钉十字架，受死复活，为人赎罪，带领人回到神的家庭里，这是爱。在神的创造和救赎中，我前所未有的看见、听见、品尝到爱是什么。我是神所爱的孩子，这是我永远不改变的身份。特别是去年成为爸爸后，我对此有更深的感受。妻子吉吉说，生宝宝以后我更愿意祷告了，因为更懂得从天父的角度来看待自己， 你看我们家泡泡每天只是跟我说没什么意义，我都很高兴。天父不是更爱听我跟他说话吗？这也是我的感受。我想我们祷告归根结底不是因为我们爱神，而是因为神爱我们。在彼得前书里有这样一段话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固然是无力自救的罪人，但因为天父的拣选，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圣灵的建造，我如今是祭司，是子民，是宣扬上帝美德的使者了。这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，我是上帝的儿女，喜爱聆听遵行上帝的话，并在这个过程中以他为自己的喜乐和福分。正如约翰派伯在至高喜乐的传承里所写，人心是上帝为自己所造的，除非我们能认识到唯有上帝才是我们的大喜乐，否则我们永远也无法感出心中对罪恶的恋慕。但现实没那么理想，与罪和魔鬼之间的战斗是基督徒的日常生活，不是每次都能顺利而高奏凯歌，有时也是灰头土脸狼狈不堪。巴克在《认识神》第21章内心的试炼区分了对基督徒生活的两种极端看法，一种认为信主之后就万事大吉，再也不会有罪恶困扰，整个人都闪闪发光了；一种认为信主之后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变化，还是那么无能为力，消极地等待末日的拯救。但真实的基督徒生活其实是介于两者之间，我们不会一帆风顺，但也不会原地踏步，而是在艰难攀爬中越来越接近神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神的恩典要让人成长。巴克写道，新生的基督徒往往经历极大的喜乐，明显的眷顾，祷告奇妙得蒙应允，做见证也产生实时的果效，神借此鼓励他们建立他们的新生命。然而随着他们渐长，有能力承担更多的时候，神就要用较艰苦的方式来锻炼他们，他要他们面对各种敌对的压力和令人心灰的挫折，这些都是他们承受得来的，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。神借此塑造我们的品格，巩固我们的信心，并预备我们去帮助别人。同时他亦建立我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，在生活中荣耀他，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出他的力量是完全的。在我看来，这段话中锻炼的意思不是要把我的自控力锻炼到无比强大，我要做自己的主人，而是锻炼我越来越顺服他，我要他做我的主人，对他的同在越来越敏锐，越来越能及时回转向他，依靠他，从他得力量，焦点在自己身上被攻击被诱惑以至于失控的可能性更大。这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，到底什么是基督徒？他是行为完全不犯罪的人吗？如果是，那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基督徒了，因为人没有不犯罪的。他是相信耶稣基督是自己的主和救主的人吗？听起来是对的，但很长时间里，这句话仅是存在我大脑硬盘里的一条教义，没有放出应有的威力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怀着对罪的忧愁睡着了，然后我做了一个梦。梦里一个小女孩向神祷告，痛哭流涕，因为她的爸爸死了。神安慰她，给她看一个画面， 在荣耀的天上，他的爸爸和数不清的人一起簇拥在主耶稣身边。这些人手拿棕树枝，兴高采烈，一同来到天父脚前下拜。一下拜，我心里的空洞就被填满了，并且在梦里哭得撕心裂肺，但眼泪里都是喜乐和感恩。我知道，这个小女孩就是我的女儿泡泡，她的爸爸就是我。我在我的罪里死了，但主耶稣让我活过来。这一辈子，无论我经历多少坎坷、曲折、孤独、绝望，无论我跌倒多少次，这天上的荣耀画面就是我的结局。这结局已经写好了，不是靠我的行为，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我很少做这样的梦，醒来以后连忙记下，如果这是一个胡思乱想的梦，那梦过就算了。可这个画面与启示录七章的记载是那么的相似。我从前觉得启示录太难读，现在却发现它给人心多么大的安慰。作为基督徒，我要与罪和魔鬼征战，但这征战的最终手段不是压抑本性，而是通过各种方式享受上帝之爱的丰足。我在地上很难做到完全，但这又如何？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他为我死了，把我从律法下释放出来，他还是我的主，他的恩典必引导我一步步成长，直到天上成为完全的样式。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自控力每一章都提供了多种操练自控力的方法，作者持一种开放的态度，认为这些方法不能适用于所有人，读者可以通过尝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。这些方法包括放慢呼吸、锻炼身体、感受自己的情绪、和目标相同的人一起奋斗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方法本身不是目的，有规律的生活也不是目的。操练自控力的目的是自由，即在诱惑和压力面前按自己真实的身份去生活。即便是不信神的人，操练自控力也是为了寻找那个认真努力并以此为乐的自己。如果认定自己是散漫放纵的，那么越努力操练就越陷入枷锁中。基督徒在神的恩典中已经得到了新生命、新身份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操练自由生活的方式根本上是两种，即耶稣提出的两大诫命：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并且爱人如己。其中爱神是爱人的基础，在某种意义上，爱神或许比爱人更容易一些，因为神已经付了爱你的代价，而且坚定不动摇。很少有人在你爱他之前竟愿意付代价先爱你，而且坚定不动摇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次死了，一次复活，这爱就立定了，稳了，岿然不动了。我再软弱，再污秽，再作死，这爱都不受丝毫影响。所以爱神更准确的表述是回应神的爱，在神的爱中得满足。如何操练以神为满足呢？约翰派伯在《渴慕神》一书中写道，最重要的操练之一是禁食祷告。所谓禁食不是挨饿，它的本质是暂时禁止那些带来愉悦的受造物，它们本身都是好的，是与我们有益的，而单单定睛与造物主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派伯牧师认为暂时禁止看电影、看电视、打游戏等等都属于广义的禁食，这些时间可以用来直面心底真实的渴望，这是娱乐和美食都无法满足的，寻求从神而来的满足。 有一首欢快的童谣般的诗歌，叫《我主耶稣是生命泉》，其中有两句重复的问答：难道永远在不可？真正永远在不可？一问一答，像一曲喜乐的二重奏，又像一个孩子惊奇地睁大眼睛提问，并未得到确定的回答而心满意足。这正是我们在爱神的操练中感受到的，越渴慕他，就越能以他为满足，越满足就越渴慕他。我像一个不断被倒空的杯子，又不断从神领受满意的祝福。在此基础上，爱人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。我个人的经验是，做那个主动迈出第一步的人，这对我来说很不容易。我认为自己性格内向，喜欢一个人待着，不被打扰，做自己的事情。这种环境是各种诱惑滋生的温床。于是，我在年初给自己一个挑战，我要去主动打扰别人，而不是发发微信或建个微信群，而是主动联系，见面吃饭聊天。我觉得内向和外向的意思不是爱不爱和人接触，而是和人接触的方式不同。内向的人更喜欢也更擅长小范围的深度交流，所以我不再以性格内向为借口逃避和人接触，这种性格反而是我的优势，可以更深入地去了解对方，这也是一种爱人如己。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爱人来爱神，并在彼此相爱里享受神的爱。许多文章都提到，胜过诱惑的一个关键环节，就是把这个隐秘的试探告诉值得信任的人，并且相互带到。我也是这么做的，结婚前会告诉信任的弟兄，结婚后还会告诉我的妻子琪琪。这就像一片树林，土壤深处的树根相连越紧密，就越不容易被暴风雨摧毁，并且根深叶茂，一同结出佳美的果子。燕京大学的校训是：因真理得自由，以服务。来自圣经的两节经文：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我想，这条校训准确地诠释了自由的内涵。浸润于真理，投身于服侍，过以神为乐的生活，这是比自控更宽阔的自由。
永远在